孩子要一辈子坐轮椅，他可怎么过啊？儿子因车祸致残，才10岁。我鼓起勇气告诉母亲，圣经里有一位大医生。作为医生，我其实不懂得如何在工作中做见证。我很享受在非洲单纯行医的状态，敏感的我很容易焦虑，同时也会体恤别人的痛苦。或许神正是这样用我的，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声节目。今天与您分享，当那束光照进幽暗的病房，三位医护的年终感恩。我突然不再恨肇事司机了。文胡姊妹。年末回首，有许多记忆深刻的体会，很想与大家分享的是，去年10月，我认识了7年的一个病患，受洗成为基督徒了。7年前，也是冬天的一个工作日，一早去到医院，就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亚伦，因上学途中遭遇车祸，被送入我所在的脑外科。检查结果是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脊髓胸1节、胸5节抽变样损伤。患儿昏迷了1个多月后才醒来，但因脊髓损伤导致大小便失禁，双下肢瘫痪。当医生告诉孩子的父母，孩子可能一辈子都要在轮椅上度过时，夫妻二人失声痛哭，那情景实在是惨不忍睹。随后某天查房时，我看见孩子的妈妈一个人在阳台抹眼泪，我想去安慰她，又觉得一切世上的话语都是那样的苍白，于是圣灵感动我，为他们祷告。我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他抓住我的手，嚎啕大哭。医生说，孩子要一辈子坐在轮椅，他以后可怎么过啊？默默地等他哭完，我鼓起勇气告诉他说，可能在医学上孩子已经不能站起来了，但我还认识一位最大的医生，也许他可以帮助孩子站起来。孩子的妈妈一听，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问那位医生在哪里。我告诉他，我是一名基督徒，有一本书叫《圣经》，里面有一位大医生叫耶稣，曾经救了许多人。他不仅能使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还能使死人复活。你和孩子想认识他吗？孩子妈妈使劲地点头。中午下班后，我便拿了本圣经给他们母子，读四福音书里耶稣治病救人的故事给他们听。孩子和母亲听了特兴奋，我走后他们继续读，后来每天利用查房的时间与他们交流圣经里的故事，也让他们读诗篇23篇以及其他的诗歌。当时我们医院已有医护团契，我和其他弟兄姊妹分享后，大家便一起来探望他们。记得当时我们在病房里一起唱赞美诗《云上太阳》，他们母子俩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孩子慢慢能坐轮椅了，要开始做长期的康复治疗。原本手术期间，肇事方断断续续还送一些费用来，可是2011年春节过后，就突然不理他们了， 打电话，号码已过期，上诉到法院，判决下来也是一纸空文。虽然我们找过媒体，但也只能提供少量帮助。病房里的病友来了又走，换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在我们科住了近10个月，因为经济上实在支撑不下去，只能出院。当我送他们回到简朴的出租屋时，心里叹息，真不知道这一家以后要怎么办。我当时就想，只有上帝能帮得了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后，周日便带他们去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很爱他们，慢慢的，他们在教会里有了家的感觉。2011年，在教会，他们过了第一个圣诞节。他们慢慢知道了，原来他们在天上还有一位爸爸，在主的爱中渐渐地喜乐起来。可孩子才11岁，正是对一切都非常好奇的年龄。他想上学，父母去了很多公立学校，都没办法接纳孩子。就在我们为孩子的学校祷告时，神把一个教会学校的老师带到我们教会，这样孩子在2012年2月顺利进入了这所教会学校。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孩子在这所全英文学校非常努力，老师们很爱他，为他取名桑尼。5年的课程他3年就读完了，现在已经能赶上正常的学习进度，并且还学习了钢琴和吉他表演。他在学校的散学里担任主持，还多次获奖，在属灵上也不断成长，不仅能用英文背诵经文，还勇敢地向妈妈、外婆、姐姐和爸爸传福音。孩子的妈妈和外婆分别于2012年10月及2013年7月受洗，孩子自己也成为医院的志愿者，多次和妈妈一起来我们医院关怀探访其他病人。记得有一次接他们去教会的路上，聊天时提到请他们母子为我们科祷告。当时一个医生为病人更换气切套管时，病人气管大出血导致死亡，家属不能接受，在我们科吵闹，医生和护士都很没有安全感。其实大家已经很尽力地抢救了，可是回天无力啊，生命真的在神的手中。当母子听我说完后沉默了一阵子，妈妈突然说，谢谢你护士长，听你这么一说，我突然不再恨那个肇事司机了，想必他是不愿意撞到我儿子的，后来也许他真的没钱了。感谢神借着这样的方式拿去了他们心里的恨，让喜乐的灵真正的进入他们的心。7年过去了，每当看到他们母子，都特别的被他们激励，看到他们在那么难的情况下还能够那么阳光，那么坚持，自己有时碰到一点小困难算什么呢？感恩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现在我们医院的一个病人微信群由他们管理，孩子妈妈会每天发一些有关祷告或者其他经文，也会发一些孩子游泳、弹琴的视频鼓励大家。今年10岁的小男孩已经长成了17岁的大小伙子，当他正式受洗，在世人和魔鬼面前宣告自己信仰的时候，愿天父未来在这个孩子身上得着他当得的荣耀。
像生理盐水一样调和真理和爱。作者：一针一心，麻醉科医生。基督徒大概都知道自己是这世上的盐和光，但作为基督徒医护人员，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心却常常会迷失在自己的工作环境中。有时候我们很热心地向病患传福音，总有一部分人乐意接受，一旦疾病痊愈，这些人可能就此消失在我们眼前，也许不再去教会。事实上，医护人员在服务病人的过程中随意向病人传福音，还有可能违背医学伦理原则和医院政府的相关法规，轻则个人受到惩罚，重则影响大众与政府对基督信仰的看法，甚至阻挡福音事工。正因如此，我们有时又会采取另一种态度，即严格尽力，按照正常医疗程序做事，问心无愧就好。同时认为自己只应在教会里侍奉主，只和基督徒病患谈论信仰。对我自己来说，在今年以前就是上述这第二种态度。简单一句话就是，我不懂得如何正确地在医疗工作中为主做见证。感恩的是，神真知道我们这群人的软弱所在。正如经上所记，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到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今年11月，我有幸参加了一个由医疗团契主办的生理盐水课程培训，以生理盐水命名，因为医护工作者在职场做盐，必须把握真理与爱的最佳平衡，好像医用生理盐水浓度要恰好 0.9%， 太淡了会失去功效，太浓了会致死。正如保罗教导哥罗西信徒时所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段时间的学习颠覆了我以往对如何在职场中为主做见证的一些观念。首先，引用一位医生弟兄所讲的话，如果我们只注重表面的果效，制定例如一年要给多少人传福音等等，会使我们陷入律法主义的陷阱当中。整个培训过程中，老师完全不提传福音，却一直在教导我们如何为福音事业做工。事工中的活性成分是圣灵，同时我们自己应当效法基督，具有基督的样式，并常常通过祷告来求神带领。在职场中见证主，本质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单刀直入是一种传福音的办法，但课程所倡导的方式对医护人员更实用可行。其次，医生的职位是神赐予的，我当尽责，包括严守医学道德原则。例如在希波克拉底宣言中提到，应以病人为中心，不分年龄、性别、国籍、种族、信仰等因素，为患者提供平等的救治。我曾错误地把这种伦理原则等同于不该向不信耶稣的病人谈论个人信仰。课程清楚地通过医学数据和实证指出，病人是有灵性需求的，而在灵性层面满足病人的需求，可以加速病人康复。另外，医学伦理准则并没有提到不应该关顾病人灵性层面的需要。基督徒医务人员只要谨记态度尊重、取得同意、保持敏感的守则来关怀病人，尊重病人的选择与权利，不但不违反医学伦理原则和相关法规，反而是一种符合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医疗服务。每个人从听说福音到接受救恩，总是有一段过程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过程，把对方与神的关系当成自己辛勤培植的幼苗一般，在对方真正认识和接受神的旅程中，需要预备土壤，播下信仰种子。在服务对方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慎重地根据对方的需要和意愿进行属灵转诊，介绍对方给其他有生命的专业人士或者牧者同工。以往由于不懂得如何把圣经真理运用在医疗工作中，有时拦阻了基督在医院和社区的工作。现在我终于开始懂得如何让自己成为真理流通的管道， 就仿佛打通了闭塞的血管，使得他的恩典能临到我们所服侍的病患。为着这样不完全的自己，我也感谢神。作者雷鹏，眼科医生。我父亲是个乡村医生，兢兢业业从医40多年，直到今年82岁才被我们兄弟几个勒令退休。我从小耳濡目染地看到他救治过无数的病人，有时候看个病还需要背着小药箱翻山越岭走上几十里路，第二天才能回到家，一天下来也只能挣个10来块钱。我的梦想是有一天也能像父亲一样，做一个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一个让病人尊敬的医生，一个可以随时奉献自己为病人服务的医生。工作后，我觉得我的梦想似乎实现了，可是现实生活是很残酷的，日复一日的忙碌而又简单重复的工作磨灭了我的热情。即便是基督徒，我对病人的态度有时也会变得有点不耐烦。在这种状态下，2016年我刚好有机会参加了政府组织的一项医疗援非任务。在非洲加纳的一年，生活虽然简朴，工作虽然忙碌，但作为医生来讲，我的职业满足感却是极高的。非洲人民热情淳朴，对医生的建议十分尊重，简直是言听计从。跟面对国内患者相比，感觉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最重要的，我是去参加政府的医疗任务，我只负责救治病人，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没有各种经济上的挂虑。现实一点说，我每个月的收入和我在医院看了多少病人、做了多少手术没有关系。除了单纯的一心一意的治疗病患，我什么压力也没有。这是我内心深处觉得最享受的工作状态。回国后转眼又是一年，工作环境上的变化让我常常怀念在物质匮乏的非洲那种单纯行医的感觉。同时，我也发现上帝开始借着身边同行弟兄姊妹的鼓励，让我重新对自己的职业有了很深的价值感。比如今年4月，我在基督徒医护聚会上认识许多医护肢体，他们的热情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提醒。以前我不太在意身边的义诊活动，但今年参加了好多次，其中最特别的是和成都的基督徒医护自费去到四川甘孜州的一个偏远乡村，在一个大峡谷里面，医疗条件很差，我们利用假期在那里待了10天左右，为当地村民义诊，也分享福音。安静下来回想这些经历，我发现自己对于偏远贫困地区的工作好像有一种特别的期待，期待没有负数的做医生。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在预备我以后的道路，但起码现在只要有机会，我都愿意付上自己的时间去义诊。再说回今年的生活，上帝给我很多恩典，家里太太顺利产下2宝，工作职称上也有更多进步。还有就是面对我生命中的老问题焦虑，上帝也点点滴滴给予许多安慰和提醒。我没有信主时就是个极其容易焦虑的人，读书期间经历许多波折，被情绪折磨，最后走到上帝面前。信主后这些年，焦虑也会时不时袭来，比如面对家里的经济需要、孩子的成长以及工作中的失误、病患的不满意等等。尤其是患者反馈不好的时候，可能别的医生觉得没什么，因为大家都是按程序走，但对我来说很难接受。有时候看到患者情况不见好，我自己比他还着急上火，所以这些时候我就会常常祷告求神帮助。今年也是特别焦虑的那几天，神借着罗马书5章一段经文特别鼓励我，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明白自己经历的波折都是有益处的，因为的确从中学到了忍耐的功课，这也帮助我慢慢认清自己。敏感的人的确容易焦虑，但同时也容易体恤怜悯别人的痛苦。也许神正是要我在我的工作中使用这样的特质，为着这样不完全的自己，我也感谢神。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心的痴